阿爸父，我哋信实嘅恩主，我哋嚟到你跟前，我哋今日去思想你嘅话语。父啊，帮助我哋去明白你嘅话语，你话语里边福音嘅奥秘、福音嘅重量、救赎嘅真实。父，我哋好需要脱离呢个世界，好需要连结喺你嘅里边，以至到我哋嘅生命可以被建造成为同你主耶稣基督里边连结嘅灵工。我哋交托俾你以下落嚟嘅时间，求你帮助我哋，与我哋同在，奉靠救主耶稣名字祈求。我哋一直睇紧嘅系以弗所书，我哋一直睇紧嘅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以弗所书系一卷保罗写俾以弗所教会嘅书信。以弗所系一个乜嘢嘅城市？以弗所系一个位于亚细亚地区嘅大城市，佢系整个亚细亚最大嘅城市，有最高尚嘅学府。有最大嘅神廟，以弗所城係一個有最繁華嘅商業同貿易，係羅馬帝國一個文化、經濟、政治嘅中心。但係喺呢個以弗所城入邊，卻有一間嘅教會係屬於至高上帝嘅教會。而保羅佢寫咗一封嘅書信俾以弗所嘅教會。我哋一直要睇緊十一到二十二節。我將呢段經文分為三段，我哋會有三篇嘅講道嘅 cover 咁多段。我今日講嘅係中間嗰段，十一到十三節，佢喺度講緊以弗所教會從前佢哋喺一個外邦人嘅生活入邊，而十四到十八節講到我哋如今基督成為咗我哋嘅和平，而十九到二十二節、十八到二十二節係整個經文嘅終點。我想帶你翻去重温十八至二十二節。上面所讲的说话，因为这个经文的终点，十八至二十二节，以弗所教会被建造，他们是神家里的人，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而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靠着他整座房子连接得紧凑，渐渐成为主里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原来在以弗所城里面有一个大神庙，这个大神庙是闻名于罗马世界的亚底米女神像，于是有很多的人来参拜这个神像，这个神像为以弗所人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收益，而不单止如此，这个神像也是一个以弗所人生活的中心。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这个神庙也是当地一个银行中心，也是一个红灯区，是一个日常生活入面以弗所人重要的社交场所。所以你想想一下，如果你生活在以弗所城入面，你同这个神庙有一个不可分隔、密不可分的关系。当保罗他来到以弗所传道，他建立了一间教会，于是当地的基督徒，他信主耶稣做了基督徒之后，他不能够再去这个神庙，他们的日常生活有一个巨大的改变。你想象一下这段经文他在讲什么？这段经文保罗说，这一班基督徒信了主之后，他们要成为一个新的建筑物，这个新的建筑物和这个神庙是对立的。这个新的建筑物是一个怎样的建筑物？是一个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这个房角石所建造的建筑物，而这个建筑物与基督连结非常的紧凑，成为一座新的建筑物，和这个神庙是完全的对立，完全的相反。你想象一下，十一到二十二节想同我哋讲啲咩？佢想同我哋讲第一样嘢，要从世俗里边分别为圣，要站立得住，你要喺呢个世界分别出嚟，同呢个世界互相抗衡。第二，佢想同我哋讲一样嘢，个关键在于连结基督，让我哋抱住呢两个最重要嘅重点去进入今日嘅经文。如果你有印象嘅咧，三个礼拜之前我哋睇嘅十一到十三节。嗰陣時係咁講嘅，保羅嘅開始佢講咗一句説話：你哋要記得，你哋要記得。嗱，保羅點樣帶我哋去思想分別為聖？點樣思想連結基督？佢第一句説話佢話要記得，記得啲乜嘢？原文入邊記得唔係即係一次性，而係一個不斷不斷嘅記起，不斷不斷嘅思想。記得你哋從前嘅情況，你從前嘅情況係遠離上帝嘅情況，於是。你仲要记得第二样嘢，就是如今你哋得以亲近上帝，点解？因为藉着基督嘅宝血， 买赎咗你哋。第十三节，当保罗去讲呢样嘢嘅时候，佢用咗个非常重要、特别嘅概念，系以弗所所书嘅第二章下半卷独有嘅概念。呢、这个概念叫做外邦人同以色列人嘅概念。我想俾少少 background information 你，乜嘢叫做外邦人，乜嘢叫做以色列人？喺创世纪嗰度，佢描述到以色列人嘅诞生。嗱，当时有一个人叫亚伯拉罕，上帝同亚伯拉罕立约，佢应许亚伯拉罕嘅后代要成为生养越族极其嘅繁多，有国度，有君王。於是神同亚伯拉罕立约，佢嘅后代要有君王，要有国度。於是佢哋因着呢一个约，佢哋有一啲嘅特权，系上帝应许嘅特权，应许嘅救恩。而亚伯拉罕嘅后代就成为咗以色列人。呢啲嘅以色列人系有一啲嘅特权嘅宪制，佢哋有圣殿，佢哋有君王，佢哋有先知同祭司，佢得以同上帝亲近。但系相反，如果你唔系以色列人嘅话，在旧约入边就是叫外邦人，这些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是完全不同，他们没有那些特权。于是保罗呢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他用着这个的概念去讲一些东西。今天我们看的是13-16节，我想跟大家读一次这段的圣经。从前你们是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了。因为他是我们的和平，使双方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住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终止了冤仇，废掉了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使双方藉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促成了和平，记在十字架上消灭了冤仇，就藉着十字架使双方归为一体，与神和好。这段的经文我先看第一节。从前你们是远离神的人，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得以亲近了。因为他自己是我们的和平，使双方合二为一。首先第一个要问的问题是，这里指的双方是哪一双方呢？这个指的双方是哪双方呢？当你看第十三节的时候，他讲话远离上帝，然后亲近上帝。所以你如果看上文下理，这双方肯定是指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吧？他肯定是指你从前远离上帝，但是靠着上帝，你们得以拉近。这个双方是指神和人。但很奇怪的是，当你看继续下来以弗所书段经文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他讲的双方又不是这双方的。他讲的双方原来是讲的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关系。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这段的说话呢？答案是，其实保罗表面上是讲的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关系。他讲的表面上是讲的这件事，但是其实他用着这个概念去讲下面更重要的 point。他表面上在讲的双方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合二为一，但是他想藉着这个概念更深的话给人听神和人之间关系的合二为一。这个是保罗想讲的说话。所以我将今天这段经文分为了两个很重要的要点。第一是从隔绝到合一，第二是从冤仇到和平。第十三节，因为他自己是我们的和平，使双方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绝的墙。这里什么是指中间隔绝的墙呢？原来在当时的圣殿的里面有一埲墙，这埲墙是在圣殿里面一个的外墙，这个外墙隔绝了圣殿和外面的世界。这个墙是不是闲杂人等可以进入的？外邦人是不给进入，连以色列人都不给进入的。但去到希律的时代，这个墙被建大成为了一个外邦人的院，而在这个外邦人的院和里面的圣殿中间有一个外墙，这个外墙就是这里所讲的那埲墙。这个墙呢是严禁给所有的外邦人，不给所有的外邦人入去的。这个墙甚至写着一个牌，他说如果你入去的话，后果自负，可能你会被杀死。 是一个很严谨的要求。这个墙的原因其实就是不让外邦人入去，表面上如果拆毁了墙很简单，就是其实两方面的民族的合一。但这个墙其实不单只是代表一个民族之间的分歧，这个墙更深的其实代表圣洁和不圣洁的分隔。因为圣殿是一个至圣的地方，而外邦人他们是没有权去进入圣殿的。在墙内以色列人去献祭、去敬拜上帝、亲近上帝，但外邦人却没有这个的特权。你想象一下，隔绝是什么意思？隔绝不单只是说你和上帝之间的分隔，他说的这个分隔是完全中间没有任何祭物的代替，没有献祭的方法，和上帝之间有一个无限大的距离。咁你可能觉得唔隔绝嘅冇乜所谓啊，但系呢段经文讲嘅唔单止系隔绝，佢隔绝之后第二点佢要讲嘅系冤仇，并且以自己嘅身体终止了冤仇，废掉了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咩系呢度所讲嘅冤仇咧？呢、这个冤仇同时系跟住隔绝有嘅、哦。原来当阵时佢讲紧一样好特别嘅事情。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是经常打仗的，如果你有印象的话。他们的关系是隔绝，不单止隔绝那么简单，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关系是有仇口，是有战争状态的。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当他去到迦南地的时候，上帝就叫他们要杀尽所有的外邦人，要杀尽他们，要不给他们留任何的男丁。为什么会有这个冤仇呢？其实他讲的一样东西，就是上帝圣洁的子民和外邦人是不能够融合的，他们不能够彼此的合二为一，因为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分别也都是讲的一个圣洁和圣洁之间的分别。上帝的子民和外邦人相遇的时候，他们必定会彼此的残杀。这个冤仇是来自于这样东西。仲有另外一样嘢喺呢个经文入边讲到呢个冤仇嚟自咩嘅地方，就系、是、律法上的规条。乜嘢系律法上的规条咧？喺呢度讲有啲 negative 嘅，我哋通常谂起律法都觉得系一啲唔好嘅东西。但系律法系上帝嘅旨意，律法代表上帝完美圣洁嘅属性，而呢一个律法系同我哋相违背，系同我哋对立嘅。我想带你睇另外一段经文喺哥罗西书嘅平衡，佢讲到。乜嘢系呢一个嘅律法嘅规条？哥罗西书系咁样形容呢一个律法，佢话律法上所写敌对我哋嘅东西，束缚我哋嘅字句。呢、这个律法系敌挡我哋，系束缚住我哋嘅。嗱，我哋好多时真系好容易会进入一个态度，就系律法系唔好嘅，所以上帝有好好人，佢 wave 咗嗰啲嘅律法，于是使我哋可以亲近上帝。但系事实上啱啱相反。律法是美善的，律法是好的，代表上帝完美圣洁的属性。相反，这个完美圣洁的律法和我们敌对的意思是什么？它代表说我们不好，它代表说我们不好。于是这个冤仇是来自哪里？隔绝冤仇也都是来自上帝完美的圣洁和我们的属性有一种完全的相反。这个经文在描述一幅的图画，一幅是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图画，他们隔绝并且有冤仇。但你记不记得我所说的，这段经文其实他不是只是说两个民族之间的对立，他也是说神和人之间的关系。他用了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一个的概念来做一个例子，他描述出一幅很立体的图画，你和上帝的关系是一个什么关系？第一，隔绝。你和上帝之间是没有祭物的，没有人为你代替你去献祭，代替你去亲近上帝，这个第一个图。第二，因为上帝圣洁和完美的属性，你和上帝之间有仇口，仇口还不是小的，仇口是一种彻底杀尽、彻底有审判和公义的仇口。你想象一下旧约所入面所有的这个杀掠，那些以色列人对外邦人杀掠，当然我不是说讲晒所有啦，但是你想象一下那些图画，那些杀掠冤仇的图画，全部都是今日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因为上帝圣洁完美的律法和我们有一个直接的对立，
我们在圣洁完美的律法面前完全 match 不到那个标准。这个不是那么简单可以 solve 到。今天真的我们对上帝的圣洁有一个非常非常肤浅和小的理解，所以我们看不到那个图画是怎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的比喻，一个很有趣的比喻，我读神学的时候有听过的。有一只虫，有一只虫和有一杯圣水。有一只虫它飞进去圣水的里面，这杯被上帝洁净的圣水和很污糟邋遢的虫，它们两方相遇的结果是什么呢？于是有些中世纪的神学家就通常在讨论，是个虫会污染了那个圣水，还是个圣水会圣化了那个虫呢？哇，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无聊不 biblical 的一个比喻和讨论，是很无聊的。为什么这么无聊呢？为什么这么错误呢？这个比喻原来这个比喻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它完全错误理解上帝的圣洁是什么。如果你要在整个大自然的物理界里面去找一样东西去代表上帝的圣洁，那样东西将会是叫火。原来在圣经里面它描述到上帝描述它自己是一个什么的东西，什么的能量，它用了火这个说话来描述。因为又说你的神是吞灭的火，是忌邪的神，上帝的圣洁用一样东西代表，那样东西叫做火。於是那些污糟邋遢的虫，它不是冲落去圣水，如果它冲落去上帝的圣洁的时候，那个虫会灰飞烟灭。这个才是对上帝圣洁最好的描述。这个经文描述的相隔冤仇，是一个非常非常公义圣洁审判的图画。上帝是怎样去处理这个冤仇呢？上帝是怎样能够将这个隔绝带回去合一和和平的里面呢？这个经文是最好在问这个这样的问题。继续来，我想带你集中的看一个字。这个经文他说废掉那记载律法上的规条。其实 你听就好像很简单， wave 了它咯。如果在希腊原文里面，它有一个意思，废掉就是 abolish， 就好像使其无效，让它不能再发生功用。那你肯定在想的，是啦，上帝真的太好人，上帝 wave 了他的律法使我们可以亲近上帝，是吗？但如果你啱明白我啱所讲的，这个绝对不是这个经文所讲的东西。上帝的圣洁是不容动摇，是 wave 我们，不是 wave 那个律法。如果真的要二拣其一的话，什么是废掉记载律法上的规条呢？在原文里面失去效用那个字，其实在这里是这样的，他说满足了律法的要求，让这个律法敌挡我们的律法不能再发生功用，是唯一的方法，就是你满足这个律法的要求。怎样满足律法的要求？一旦你满足律法的要求，制止冤仇，停止隔绝，和平和合一，你怎样可以满足这个律法的要求？继续来这段的经文十六节，在十字架上消灭了冤仇，就藉着这十字架使双方归为一体，与神和好。我想提一个很重要的字，叫消灭。这个冤仇由律法产生出来的冤仇，消灭，消灭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其实是杀死，是杀死。他在讲的是什么呢？如果你要满足律法的要求，你满足律法的公义和圣洁，你一定要杀死一些东西，你一定要有一些东西去死，才能够满足这个律法的要求。于是个图画开始很清晰，为了要制止这个隔绝，为了要停止这种冤仇，上帝杀死了一些东西在十字架上。于是藉着他杀死这些东西，律法得以被满足，有和平和没有冤仇。那样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死的一刹那，他不是无啦啦下来爱我们爱到发晒狂所以死了他，而是他要满足律法的要求。而因为他死的时候，哇，我们可以不用再受律法的，不是束缚，
唔使俾上帝圣洁嘅律法去控告我哋。你明唔明嗰个 logic 系点？有啲东西必定要死，而死嗰样嘢唔系我哋嘅话，就系、是、上帝嘅儿子。而上帝嘅儿子爱我哋爱到一个地步，佢嚟到呢个世界上，将所有本应落在我哋身上律法嘅诅咒、律法嘅黑暗啊，唔系律法嘅诅咒同律法所有嘅负面嘅敌对嘅东西，全部都喺十字架上成就咗。系当佢死去嗰一刹那，佢满足咗上帝圣洁公义嘅要求。嗰一刹那，我哋得到咗和平。嗰一刹那，我哋同上帝合二为一。想同大家讲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个嘅牧师，佢去美国一间嘅大学去传福音。佢传福音嘅方法好特别，佢问咗呢一班嘅学生一个好简单嘅问题。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他问了一个问题，说 Who killed Jesus? 谁杀死耶稣？全世界都知道耶稣死了，全世界都知道圣经故事是怎么说耶稣怎么死的。他问这个很简单的问题，于是这班的大学生他非常的踊跃，他们七嘴八舌地讲不同的答案。是个士兵杀死他，他用个矛去刺死耶稣。然后有些聪明一点的知道一点圣经的话，他说比拉多杀死耶稣，犹太人杀死耶稣，罗马人杀死耶稣，很多很多不同的答案。个牧师他不停不停地问，他说 Who killed Jesus? 哪个杀死耶稣？是哪个杀死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牧师他没有直接答这个答案，但他给那些学生读了一段的经文出来。在他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答了这个问题，但全部人都安静地听这个牧师去讲这段经文。以赛亚书53:10，耶和华的旨意要压伤他，使他受苦，当他的生命作为赎罪祭的时候，他必看见后裔，他的年日必然长久，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谁杀死耶稣？ Who killed Jesus?个答案是耶和华上帝。不是耶和华上帝杀死他的儿子。为什么他要杀死他的儿子？因为他爱世人，因为当他儿子被压伤受苦的时候，所有律法的冤仇，所有律法的敌对，全部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了完美的满足。谁杀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旨意，并且上帝他说什么？喜悦啊。 This is the pleasure of God。 上帝喜悦的事情就是让他的儿子为世人代替他们受害并且受苦。今天我们的福音很少去讲到这个冤仇，这个的律法的诅咒是怎样的成就。不知道我大家看过一些福音的单章，他是咁样去讲嘅。首先咧，呢个福音单章嘅首先会同你讲话，上帝创造人，上帝系爱世人嘅。上帝创造人，于是喺上帝嗰度有平安、喜乐同自由。于是喺人嗰度系堕落同叛逆。于是，但系神同人中间好不幸地有一个嘅鸿沟，那个鸿沟叫做罪恶嘅鸿沟。呢、这个鸿沟系不能跨越嘅。嗱啱嘅，其实完全系正确嘅。我哋继续讲落去。于是上帝为咗填补呢个鸿沟，佢中间摆咗一样嘢叫十字架。人咧就可以喺十字架上边，好似条桥咁，福音桥咁样，即系行过去。嗱 ，for record， 其实我系完全认同呢个福音单章讲嘅嘢，佢讲嘅嘢完全正确嘅。然之后咁点咧？通常嘅福音单章就邀请你做祈祷咯。跟住我做一个祈祷，决志去认识呢一位主耶稣基督，所以你可以得着上帝里面嘅平安、喜乐同自由。What's wrong with this？ 即系福音单章，到底出咗咩问题咧？其实完全，我想讲佢所讲嘅嘢系完全正确嘅，所有嘅 information 都系啱嘅。但系咧，你会发现有啲嘢唔同咗，同啱啱我哋所讲嘅以弗所书，有啲嘢 missing 咗。我试下用一个保罗的角度去讲多次这个福音单章应该是怎样。上帝创造人，圣洁公义的上帝，他对人有一个极大极大的 冤仇和憎恶，因为人的堕落，因为人的叛逆。神和人中间有一个不能跨越的隔绝和悬崖，那个叫罪恶的悬崖。而这个罪恶的悬崖是不能跨越的。OK， 然后十字架出来。上帝怎样去跨过跨过这个罪恶的隔绝和冤仇呢？原本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冤仇和审判的关系，但是有一天上帝摆了一个十字架中间。人不是只是行过十字架那么简单。上帝怎样可以解决这个冤仇和审判？答案就是上帝将所有冤仇和审判摆在这个十字架上面，然后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摆在上面死了。当他死的一刹那，当他受审判的一刹那代替我们的时候，人和上帝就得到了一个公义和和平的满足，有和平和真正的合一。我想问刚刚这两个方式有什么不同？个答案就是除了后面那个 biblical 之外，就是后面那个他多了一样东西，就是福音的重量。他多了一样东西，就是审判的真实、罪恶的真实、救恩的重量，是在乎上帝圣洁公义的满足。为什么我不停强调这样东西？因为福音的重量实在太重要了。而今天保罗在这个经文里面，他讲的是上帝怎样去满足这样东西，透过他将所有的冤仇审判摆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身上，充满重量的救赎，极其昂贵的救赎，十字架上的和平福音。为什么保罗一直强调这个福音的重量？为什么保罗一直要讲这件事讲得这么大？他足足讲了两三章。如果你看以弗所书的话，我想带你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你开始明白为什么保罗要讲这个福音会讲得这么沉重。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为主作囚徒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要与你们所蒙的呼召相称。相称这个字其实就好像一个天平一样。当保罗在第四章开始讲的时候，开始讲到福音的应用，他第前面一至三章他讲了一大堆东西，关于福音的重量、福音的伟大、福音的救赎，于是去到第四章开始，他开始讲这个应用。而当他讲应用的时候，第一句说话他说，你们的行事为人要与这个福音的重量相称。保罗在做的是什么？保罗其实一至三章的时候，他不停在增加一个重量。然后他说，你看看福音是这么伟大，福音是这么完美、这么圣洁，上帝用他儿子的性命所买赎，而如今你们要怎样？你们要与这个救赎相称，行事为人要相称。但今天你看一个人，他的生命好像差了一些东西，好像欠缺一些东西，你说他生命不成熟又好，或者属于生命欠缺一些的灵情，差了那样东西是什么？原来在他天平的另外一边，他差了很多的重量。而保罗一直想做的事，就是不停不停和你增加那个重量，以致到另外一边是越来越高，你的行事为人可以越来越符合到、反映到这个福音的荣耀、福音的伟大和福音的重量。哇，福音的重量何其的重要。让我回到来，你记不记得开头我们所讲，保罗一直说要记得，保罗做着一个的比较，保罗做着一样很重要的事情，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从前你们是怎样？你从前是远离上帝，那种的远离是与上帝隔绝的，而如今你们得以亲近上帝，如今你们被上帝的爱子的救赎、宝血的救赎得以买赎。可能要你们记得这件事，记得不是只是说一次性的记起，而这件事要成为你生命里面不停不停思想、不停不停想起的东西，这件事要成为你生命里面的重量，以致到不断的加增，去影响你的生命。今天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这种救赎的重量？有没有这种福音的重量？有没有他儿子、爱子、宝血的重量？为什么保罗一直要这样说？因为保罗他知道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这个世界 今日的世界和当日以弗所城的世界都是很相似，是一个巨大的广告板。有没有听过你看广告板在 New York 那个的广告板非常的灿烂，当你走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呆，真是美不胜收。你会望住那些广告板，一个一个吸引你的目光。这个世界就好像一个巨大的广告板一样，这个世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广告，五光十色的东西要吸引你。他们做的一样东西，他们增加的重量，不过是天平另外一边的重量。但保罗刚刚相反，保罗在这个世界充满 money, sex and power 的世界，充满这么多广告版的世界，吸引目光的世界，保罗在这里说要记得，记得你们从前是怎样隔绝冤仇，然后记得上帝用他儿子耶稣基督所买赎的赎价是一件怎样的事。如果你将这两样东西记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可以抗衡这个广告版的世界，这个天平继续不断的增加重量。要记得这一样东西，保罗最终的目的在做的一样东西，就是我们要成为在主里面所建造的灵宫，有圣灵居住的灵宫，以致到我们可以为上帝作见证作荣耀。我想带你看第十七到十八节是怎样讲的。十七到十八节是最尾的一段经文，和平和合一，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传和平给那些近处的人，因为双方藉着他在同一位圣灵里得以进到父的跟前。保罗刚刚讲了一堆东西，就是冤仇得以解决，隔绝得以合一，于是有了合一，有了和平，这个和平的福音已经成就。而如今在第十七到十八节，保罗就讲话这个和平的福音要传开去。我想带你看这段经文，其实他引用一段在旧约的圣经，在以赛亚书的经文。以赛亚书这样讲，他说我要医治他，他要结出嘴唇的果实，平安平安归给远处和近处的人。什么是远处和近处的人呢？远处的人，原来圣经学者告诉他，是当时在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外邦人。近处的人是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以色列人。而这些远处和近处的人其实都有一个特征的，当圣经说他们在远处和近处的时候，其实就是说他们不是跟上帝在一起，依然是跟上帝分隔和相离。而这些远处和近处的人，上帝的旨意就是要让他们归向上帝，在合一和和平的里面，要赐给他们平安和和平。于是上帝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合一和和平的福音要传给这些人。我们记住今天的信息，我们一同的低头祷告。阿爸父，我们信实的恩主，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思想从前和如今的信息，你当日是怎样在我们的里面成就了这份的救恩，怎样将你的儿子放在十字架的上面。阿爸父，我们从前是与你相隔，并且这个相隔带着一种的冤仇。父啊，但是你如今已经将这种冤仇完全的放在你十字架上面。阿爸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增加一种福音的重量，记住你儿子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的祷告交托，奉救主耶稣名字祈求。